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原茂名港监局公务员李元东被非法判刑8年半，广东曾伟英被冤判8年入狱，中共人大副委员长吉炳轩迫害法轮功的罪行被递交37国政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茂名市法轮功学员、原茂名市港务监督局公务员李元东先生，2019年7月9号被海珠区公安分局国保和沙源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广州市海珠区看守所。2021年8月31号，李元东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判刑8年6个月，勒索罚金30000元。李元东当庭表示要上诉。李元东今年53岁，大学毕业后进入广东省茂名港务监督局工作。李元东1999年5月开始修炼法轮功，亲身体悟到法轮大法的博大精深。2个月后，中共开始了对法轮功的疯狂镇压，电视、报纸、广播、网络上谎言铺天盖地。本着良知善念，李元东给中央办公厅信访局邮寄了一封长信，讲述了法轮功教人向善的道理以及祛病健身的奇迹，告诉政府镇压法轮功是错的。2000年，李元东3次去北京上访，给信访局写信，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是合法的。然而茂名市公安局却因此2次对李元东非法劳教，累计冤狱2年。为逼迫李元东放弃修炼，狱警连续20多天不让他睡觉。李元东经常由于过度疲劳，不知不觉就倒在地上，狱警马上把他弄醒，打他、电他，用牙签插他的指甲缝。李元东多次出现生命危险，九死一生。同时，茂名港监局非法对李元东进行停职，后来李元东被迫辞职，妻子也因为迫害的巨大压力与李元东离了婚。2019年7月，李元东因为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恶意举报，后被警察绑架，并构陷到海珠区法院。李元东本人和辩护律师向海珠区法院提交了非法证据排除申请和要求证人出庭申请。2020年11月4号，海珠区法院对李元东进行了非法庭审，没有一个证人出庭。修炼法轮功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李元东只是帮助民众了解基本真相，还民众知情权，他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据明慧网报道，2019年5月14号，广东省鹤山市鹤城镇善良的法轮功学员曾伟英女士，因为给百姓传送法轮功真相被警察绑架。2020年12月24号，曾伟英被法院冤判8年，截入广东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曾伟英今年48岁，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他因告诉百姓法轮大法好的真相，被人恶意举报。2019年5月14号，8个警察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先到他位于鹤城镇的农村家中非法抄家，抢走一箱大法书、真相资料、平板电脑等私人物品。当日下午，这帮警察再到他位于沙坪镇的家中撬门、进屋非法抄家，曾伟英被劫持关押。此后，曾伟英被构陷到检察院和江门市彭江区法院，法院办案人为李磊。2019年12月4号，曾伟英被法院非法庭审，近日得知曾伟英被冤判8年，已被截入广东省女子监狱2监区遭受迫害，监狱不允许曾伟英的父母亲会见。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7月份，时值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2年之际，37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向本国政府，包括五眼联盟的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和欧盟的23个国家等，递交了又一批迫害者名单，要求依法对这些恶人及其家属禁止入境、冻结资产。 其中，中共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吉炳轩在此次递交的名单中。吉炳轩2013年3月至今任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党组成员，曾任中共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成员等职务。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2年中，吉炳轩长期在中央和地方担任要职，是中共及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重要成员。在他担任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及中宣部副部长期间，他利用掌握的舆论工具和宣传机器，炮制和散布了大量诋毁法轮功的谎言，用以挑起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提供理论依据和舆论支持。在他担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和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期间，他积极执行中共及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截断的迫害命令，残酷迫害当地的法轮功学员，使得黑龙江省的迫害程度位居全国前列。据不完全统计，吉炳轩在黑龙江省任职期间，黑龙江省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共计有88人。吉炳轩作为中共及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重要成员，他积极执行中共及江泽民集团的迫害政策，不遗余力地残酷迫害法轮功。他对法轮功所犯下的罪行必将受到追究和严惩。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8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第18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通知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3日。从即日起开始征集第18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稿件，希望中国大陆的同修们踊跃投稿。正法修炼已经走过22年，过去的20个月是人类社会中很不同寻常的又一个瞬间，将持续到何时尚不得而知，但对人类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以及我们讲真相的方式无疑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而我们修炼人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也就是说，我们坚定修炼真善忍的心不变，助师救人的心不变，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就是抓紧时间修好自己，把救人的事做到实处。在看似漫长的历史瞬间中，在法轮功受迫害的中国大陆，在疫情带来的环境变化下，老学员是如何学好法，作为修炼人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对待周围一切人和事的，如何在困难中、坚持中、矛盾中不断被大法净化和提升的，掉队的学员、新入门的学员是如何奋起直追的。希望中国大陆的各位同修珍惜每一次明慧网大陆法会的机会，用心写出自己的那一份实修心得体会，向师父汇报，与大家比学比修，共同精进， 早日达成师父所要的。希望同修们共同努力，使本届法会圆满成功，为后世留下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足迹。投稿方式和注意事项：一、征稿时间，2021年8月3日开始，9月15日截止，请尽早动笔，在8月底之前寄出稿件，给编辑充分的时间处理稿件。二、征稿只面向身在中国大陆环境中的大法弟子。三、请同修在写稿、整理和传送稿件时，既能让读者看懂故事，又能兼顾安全问题。四、请尽量用明慧网新近推出的网页投稿，站内信箱在翻件过程中但可以使用。五、从站内信箱投稿，请寄大陆法会专用信箱，法会的拼音@明慧.org。明慧编辑部，2021年8月3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媒体项目中审视执着，清理人心》，作者乌克兰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4日。媒体项目是我证实法的重要平台，也是我修心去执的重要环境。三年多来，在和同修的配合中，也不断地重新审视自己的思想，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第一部分，反思显示心。有一天，被法背到转法轮中的显示心里，当背到这一句，我有本事强者，我有本事强者，出自转法轮。尽管已经背过多次，但这一次这一句特别的入心，就像是生命的深处突然炸裂了，很多我平常没有意识到的败坏的东西在那一瞬间倾泻而出。我理解到，当人产生这一念，我有本事强者，这个人就已经背道而驰。因为宇宙不是他造就的，时间空间不是他造就的，万物众生不是他成就的，不是他庇护的，一切都是大法造就的，就包括他这个生命的本身和未来都是大法赐予的。这么一个小小的人，他怎么能认为自己是强者？我一直以为自己没有显示心，背完这一小节，我看到显示心在我身上的表现那么隐秘。我在人中没有多少技能，上学时成绩不好，见人也不会说话，所以潜意识中想通过修炼表现自己是强者，发现自己的表现很多都是围着这个念头在动。比如我很努力地学法、背法、练功，遇事会向内找，一直以来认为自己在精进，潜意识中认为自己是个合格的练功人，我也应该能走向圆满，圆满自然会有我的份，不会被落下。这个显示心的背后还掺杂着利益之心、有求之心，像在维护宗教形式一样，想通过修炼修成神佛，修成那个最大的强者。为了达到这个私心，我在利用大法。可是那个念头是那么的隐秘，那么的冠冕堂皇。当我想表现自己是强者，无意中我会不喜欢能力很强的人。曾有一段时间，看到某个同修的名字，就想赶紧回避。其实我并不认识这位同修，也没有过任何交流，但心里就是不舒服。对这个奇怪的心理，我一直以为是妒忌心造成的，努力的在排斥，但效果甚微。当我认识到显示心的危害后，我特意打开那位同修的文章，发现对他完全没有任何想法，心里很淡薄，为同修能写出力作发自内心的喜悦。每个生命都是创世主造就的，每个生命都在以他的方式展现生命的光彩，谁也代替不了谁，谁也无法被别人所左右。生命表现出的善，他展现的能力，都是创世主的慈悲赐予。我也是其中一个， 做一个同化于法中的生命是喜悦的、荣耀的。第二部分，从心理解修炼形式。有一次我完成了一个系列发给编辑同修，之后一天看到主编发来讯息，要把我的系列文章发给其他部门的主管来审。看到讯息，我的心里并不高兴，一个系列还要推来推去，觉得很麻烦。我想赶紧回避，不想审视那颗波动的心。狡猾的思想想让我赶紧溜过去，但那次我警醒了，我要找找自己为什么不高兴。想起昨晚在平台学法，读到师父的经文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师父说，有些学员呐，一遇到麻烦事就忘了自己是修炼人，就不高兴了。有些学员一遇到矛盾的冲突、感情的撞击就不高兴了，那你还修不修啊？修炼的人是反过来看问题的，把这些磨难、痛苦都视为提高的好机会，都是好事，让它多来快来，自己好提高的快。当时心想，我也要让麻烦赶紧多来，今天就来了，我怎么就不高兴了呢？我把负面念头拉出来，一个一个的拷问，一层一层的剥离，直到剥出怨气的根，发现并不是同修不信任你、轻视你，那个思想波动的根源于自己对修炼形式的不理解。学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师父讲道，大意是说，常人中的这种矛盾形式，有利于提高，有利于成就大果位，有利于成就大法弟子，有利于证实法。或许为了让我进一步身临其境的领会法理，今天就安排了各级主管来帮助我，这就是那个问题出现的原因。心里豁然明朗清晰，明明是件很小的事，细细的找下去，发现那个波动的背后隐藏着我多年修炼中的痼疾。多年来，因为对师父讲法、对修炼形式的不理解，使自己本能的对抗苦难、排斥麻烦，导致自己难以割舍执着，深陷在某个磨难中，难以猛冲。在浩瀚的宇宙中，我是个很渺小的生命，可是为了成就一个小生命，师父安排同修帮我提升正念，助我一臂之力。没有任何预警，师父的法打进脑中。师父在《弘银圆满功程》中说，慈悲看世界，方从迷中醒。那一瞬间，感动得热泪盈眶。师父的法理开示我到哪一步，我就修到了哪一步。观念改变了，也不觉得主编的安排对我是个麻烦，心真的就放下了。那瞬间，我只想好好的谢谢主编，谢谢所有参与其中的同修。到了晚上，查阅信箱，主编再次发来信件说，还是由他们来处理。当我自己理顺了，一切又回到了原点。第三部分，审视争斗心。写文章需要经常查阅资料，有时会在视频上看到某位主播，每次见到他，我都会想赶快关掉他的节目。其实我并不认识他，和他没有任何交集，对这个奇怪的心理一直找不到问题的根源，每次都很沮丧，感到很挫败。有一天我又看到了这位主播的节目，我又立即关掉了。我得承认，这么做我也很沮丧，似乎又被不正的念头打败了。但那次我不想再逃避，想要挖出那一念的根源到底是什么，于是盯着那个心念拷问他，一层一层剥离。为什么那么希望大法弟子从你的视野中消失？深入找下去，看到那个变异的思想在害怕，他不喜欢看到正的、善的，不喜欢看到大法弟子会这么出色。按照他的观念，大法弟子都应该是落魄的，应该在常人中不断地遭受磨难，他的心里才会平衡。豁然间，我意识到，哦，这是旧势力的思维，这一念来自旧势力，旧势力心里不平衡，看不上大法弟子， 再继续找下去，发现那个不平衡的心根源来自于争斗心。因为经常写传统文化文章，看过不少故事，于是根据记忆列出了争斗心的恶行，竟达十多种，比如杀生、妒忌、反神、六亲不认、唯利是图、恶毒、怨恨等等。那时我震惊了，争斗心不去会引来这么多魔性。西游记里的故事中有个妖怪叫九头虫，长着九个头，争斗心像是妖魔的魁首，在他的头上寄居着很多不好的念头。争斗心表面看似乎只是简单的一念，然而背后裹挟着那么多魔性的东西，那次向内找让我很震惊。找到问题的根源，心中升起正念，解体旧势力思维，心里敞亮起来，神智也清晰了。再翻开那位主播的节目，为他这么出色，发自内心的喜悦，心里自然地微笑起来。这件事之后，晚上做梦，梦到一位名人同修送给我一幅字画，上面写着两个字“功夫”，字体是师父题字时使用的隶书。在梦中，那位同修说，那两个字是师父写的。我忽然想起来，我家也有一幅啊，就对他说，我家里也有一幅功夫字画，现在有了你送的功夫，那我就是双倍的功夫了。半夜醒来，心想可能是师父的鼓励吧，这段时间肯花时间向内找，清理自身的空间场，即使细微的念头也要重新审视，找找背后隐藏的动机。实修的经历使我意识到，看似很小的事顺藤找下去，往往会找出一个大执着，而且还是隐藏很深的执着。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与思灾神的对话二：五行异动，诸灾频频》，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0日。在2020年和2021年，我多次看见了思灾神。在2020年3月份，思灾神说，今年有数十种灾难发生，众生在遭逢大劫。11月我两次看见思灾神。在2021年5月中旬，我见到思灾神，思灾神说，大树拔根，泥沙俱走。隔了两日，思灾神又说，诸灾并行。在7月17日又见思灾神，思灾神说，五行异动，诸灾频频。每一次看见思灾神后，都对应着人间灾难的发生。在去年我听到的话语是五行逆转，今年听到的是五行异动。那么五行逆转和五行异动在另外空间是怎样的体现呢？对应着人间又是怎样的灾难呢？我把看到的景象和世间发生的灾难联系起来说一说。一、五行逆转。按照道家阴阳五行的说法，金木水火土五行构成了宇宙间的万事万物，万事万物也都有其相应的五行属性，五行依照顺序运行，天下太平，风调雨顺，若哪一部分出现异动，就会有相应的灾祸发生。在2020年的夏季，我看见另外空间的五行之轮，五行之轮在一个深维度的空间之中，又贯穿着无数的空间，涵盖了三界。我看到五行之轮在强劲逆转，金轮、木轮、水轮、火轮、土轮，每一个轮都在逆转，内部交织成的轮序也在逆转，外部组成的轮序也在逆转，而且轮焰嚣张。我说一下五行之轮的轮焰，金轮、木轮、水轮、火轮、土轮，每一个轮上面都有代表自身颜色的轮焰，类似于气运一样，颜色各异。我的直觉是五行之轮的轮焰活动都很异常，轮焰嚣张， 带有不确定性和杀机，这对应着世间会发生前所未有的灾异。看到五行逆转，轮宴消长后，我内心不安，我决定用功能向前推，想看看五行之轮在盛世时的运转。我锁定了一个历史时期，贞观之治，我想看看那时的五行运转。功能把封存的影像打开，我看见那时的五行之轮在和煦的运转，五轮相协，轮宴柔和，轮相出现吉兆，轮宴化出祥瑞，有如意、蟠桃、灵芝、麒麟、凤凰等，比施人间，政通人和，吏治清明，百姓和乐，社会安定，灵于空置，实乃治世也。结合末世的五行逆转，看2020年正应了庚子年大灾年的说法。众所周知，2020年的灾难是不少的，大劫有瘟疫，其他的有洪水、旱灾、冰雹、蝗灾、鼠疫、台风等等，可谓瘟疫横行，诸灾并起。作为修炼人，看见五行之轮的逆转，心下悠然，知众生无德，种下灾难，天象异动，必有神仙领命，在人间补灾。在打坐中，我有时看见水龙在强力喷水，对应在人间就是水灾；有时看见火龙出现，隐在火龙云的后面，火龙甩尾，对应在人间就有火灾发生。西伯利亚的火灾就是火龙甩尾造成的，火龙的背后有御龙使君在执行天命。2020年秋季的台风造成的灾难也是不小的，9月份台风登陆南方沿海，转向东北，台风被命名为海神，真是天机尽显。我看见台风后面有群神，海神在前，掌策使君在侧，掌策使君手中有善恶簿子，记载着人的善行恶行，后面还有传讯童子、报灾童子，还有土地神等等，海神掌控推进台风。海神虬髯怒起，大袖飞扬，海龙云集。我看见有的庄稼倒伏一片，有的地方的庄稼还立着。台风有眼，神根据人的善恶在布灾。台风转向东北，东北人还觉得纳闷，台风不都是在南方登陆造成灾难吗？怎么跑东北来了？而真正的明白人知道，东北当真是22年来迫害大法修炼者的重灾区，许多修炼者被迫害致残致死，家庭破碎，妻离子散，还有许多善良的修炼人被中共邪党活摘了器官，谋取暴利。2016年4月，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法轮功学员高一喜45岁，身体健康。他遭警察绑架11天后，家属被告知高一喜猝死，在家属拒绝签字的情况下，第二看守所依然做了解剖。高一喜被强行解剖完毕，大脑、小脑、心脏、左右肺、肝脏、胆、脾脏、左右肾均被取走，只留下一具空壳。身体被缝合后移到美容室，化妆时有大量鲜血流出，血量之大让家属震惊不已，怀疑解剖时人还活着。牡丹江市610科长朱家斌在接到追查电话时亲口说，他将器官卖了，来钱快。朱家斌还说，他不把高一喜当人看。现在的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人体器官供应库，人理已经被中共邪党践踏倒地，但是天理昭昭，不容蒙骗，这样一个极度败坏的政权怎么能不遭天谴？二，五行异动，诸灾频频。在7月17日司灾神说过，五行异动，诸灾频频。随后我看到五行之轮的运转和去年的体现大不相同，感觉很不好。现在五行之轮的轮宴运转异常，有越位现象，我称之为夺宫宴。无论是外部组成的轮序中的各轮之宴，还是内部交织成的轮序的各轮之宴，轮宴活动都异常，都不守位了，都乱序了。比如说火轮之宴伸出一宴，斜插入水轮的轮宴里。五行的异动在人间对应的是灾难，天上和人间是对应的，古语叫天人感应。 比如今年五月中旬，四灾省说大树拔根，泥沙俱走，猪灾并行；五月下旬，中国大陆陕西、云南、青海省发生地震，浙江省出现山体滑坡，黑龙江有龙卷风出现，这对应了大树拔根、泥沙俱走的警示。六月份，中国一些省出现了冰雹、地震、泥石流、洪水等等，有的地方的冰雹有鸡蛋大，把车玻璃都砸烂了。有些东西我不想细说，因为毕竟构成高层宇宙的四大地水火风早已风化，旧法在解体中，创世主在重塑天体和大穹，而我看到的只是旧宇宙解体前的败象而已。败坏的宇宙面临着解体，败坏的人类又怎能平安生存呢？看看这些天的灾难，真是应了神仙的话了，灾难来了，而且来得很快。三，民间造册，在劫难逃。在7月22日的打坐中，我看见被淹死的人横尸于街头，我想起去年在发正念中见灾民落邑余路，今年看见了五行之轮的异动后，心知又将有各种劫难到来。在7月22日的发正念中，我看见一个步子降落下来，凭直觉我知道是死亡步子，我想是哪位大神把他弄过来的呢？你把他弄过来了，我就看一看。我不是直接翻看，是功能出去再刷刷翻页。步子很厚，上面是死亡的人名，有的是一家一家的死亡。翻到一半，我感觉到整个死亡步子记载的人数有四五万之多，我感到有些惊悚。四灾神出现了，我问，是四五万的死亡数吗？四灾神说，是。我知道了，那是一瞬间的知道。阴间造这个册子用3个月的时间，从清明节之后就开始了。阴间的书记官忙得不可开交，有的书记员累得直甩手腕子。册子的最后几页是后缀上去的，有的人名被划了下去，注明原因是这个人遇到了大法弟子，明白了真相，退出了邪党组织，划去之处补上了另外的名字。很快出现一个神仙说，那个步子就像被搬走了一样，我得找回去。我说，册子无意中走失，我无意中看到，也许不是偶然。那个神仙拿走册子，回头对我说，我们还要造大册子，神界冥界都不得休闲了，你看到的只是局部。四，罪恶之城，神在不竭。现在的河南省水灾严重，我有一种感觉，下一个是河北省。河南的灾是众生的结束，同时也是河北的一面镜子。在7月23日早上打坐中，我看见了北京城，神界已经完成了对北京城的布围，北京在劫难逃。北京在神的眼里被称为罪恶之城，既是罪恶之城，必有罪恶的条陈，我看见了神仙列出的天罪。在神的眼里，北京的大罪有哪些呢？天条层层列，我为大家说。第一条就是诽谤大法，迫害修炼人。第二条就是火灾器官。第三条就是酷刑对待修炼人。第四条就是蛊惑民众，协同作恶。第五条就是鼓吹无神论和进化论，断民生之绝路。第六条就是封锁神域，斩断民息。第七条就是放纵魔域，斩断子嗣，同归魔域。中共邪党已经给听信他的人买好了去地狱的票，单程的票。神不允许魔肆无忌惮的行恶，天灭中共是神定的，追随邪党的人就危险了。历史上楼兰古国的灭亡是因为楼兰人背离了对正神的崇拜，外族邪灵携带着名利色欲的东西轰然进入楼兰，当楼兰失去神的护佑，当人一再背离神给人确定的准则，楼兰就遭遇了灭顶之灾，被漫漫黄沙埋掉。庞贝城因为神的定罪，维苏威火山被神启动，被淹没在地下，这都是历史的教训啊。作恶的中共邪党被邪灵、宇宙的坏神、底层的烂鬼苦苦支撑了22年，一旦这一层的败坏因素被大量销毁， 邪党的末日就会到来。今年以720为节点，对应着22年前的1999年720对法轮功修炼者的大镇压，这就是因果大循环。7月25日打坐中，我看见有特大山洪爆发，下半年的灾疫还有很多。那些可怜的民众长期以来被中共的洗脑宣传迷惑，仇视法轮功学员，他们听信了共产邪党的东西，被邪恶绑架，名字已在地狱名册上。五，世灾神现，演绎灾难。在7月28日，我再次看见司灾神，司灾神旁边还有一位神仙，左手举着一个沙盘，沙盘是黑色木质盘，上面有沙土做成的地形，右手拿着一个笔筒，里面有五行点灾笔，我知道了，这是演绎灾害的神仙，世灾神出现了。沙盘上面可以演绎五行灾难。民间常说，水火地震、战争等灾难前，冥府都要制作死亡簿子，记载相应的死亡之人。现在看来，天上为灾难的发生也要做好推演，看来冥冥之中天地对这一切都是有安排的，可谓天罗地网，在劫难逃。我看到世灾神放下沙盘，拿笔演绎灾难，周围有神仙云集观看。世灾神用水灾笔点向沙盘的一处地形，大水漾出，淹了那地，水中画出灾民罹难的场景，灾民难逃，有水鬼出现。世灾神用火灾笔点向沙盘的一处地形，大火涌出，火舌肆虐，生灵涂炭，土壤焦化。世灾神用木灾笔点向沙盘的一处地形，那木林火风者摧之，水淹之，火烤之，虫啮之，冰冻之，诸种灾异幻化出现。世灾神用金灾笔点向沙盘的一处地形，但见金色冰戈凛然而立，忽而之间割下线人，寡头露肉，血色屠割，兵帅惨死。世灾神用土灾笔点向沙盘的一处地形，诸种灾异一一闪现，地震、泥石流、山体滑坡、火山喷发。五行有变，对应世间，世间之人自身就是一个小宇宙，有盈亏，和大五行是对应的。人体小宇宙的相，又是天体大宇宙相的极微观的写照。五行之变对应现在中国大抵如下：水有变，洪水至，生灵涂，水中高压线亦可致人死；木有变，台风、龙卷风可使大树拔根，洪水淹农田村舍；土有变，泥沙聚走，大楼倾斜，房屋坍倒；地震、泥石流发生，沙尘暴市井敦煌，堤坝溃，水伤民；火有变，爆炸声，火灾起，例如河南工厂爆炸；金有变，水淹地铁，淹街道，轿车、公交车浮于水中，金属车辆闷毙了人，浮尸不可计。历史上但凡战争，金戈鸣，刀剑起，枪口热，硝烟起，如今铁罐闷人，铁关人，苍生之劫。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避人切之》中说：灾者天之潜也，义者天之威也。天灾就是上天的谴责，异象是上天的震怒。汉书《董仲舒传》还记载，如果一个国家有失天道，上天就会降下灾祸来警告国君，如果不知道改过，就会出现更严重的怪异的天象，还不知道改过，那么就要结束这个王朝了。所以古人认为，施政的过失是灾异的根本原因，施恶政，上天会降灾害以示警告，地震、山崩、河水泛滥就是神的震怒。现今的中国灾难横生，政府不思救人，犹在掩人耳目，意在维稳，此种乱象可谓五行变，灾异生，民殒命，祸患行，风耳目，绝天听，孤异行，邪政崩。六，快找真相能解救。去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叫《与司灾神的对话》， 数十种灾难和大法弟子的职责，其中有一段话，司灾神说，我们需要有人去传达天意，告知世人，还有更猛烈的灾难在等着人，众生在遭逢末世之劫，你们是神的使者，一直在向众生传递主神的福音，希望世人能得救度。可是现在人类已陷末世的劫轮之中，绞杀他们的劫轮已经全面启动，天象已显，人类在劫难逃。在这段话中可以看到，神仍在发出预警，大法弟子依然希望世人能得救。大难当前，五行克变，民不聊生，人们如何走过灾难呢？都说大灾有定数，但其间也有变数，现在就看人对大法、对修炼者的态度了。在7月22日看见的死亡簿子的最后几页是后缀上去的，有的人名被划了下去，注明原因是这个人遇到了大法弟子，明白了真相，退出了邪党组织，这就是大灾中的变数，这对人来说是一个能否留存的节点，生死一念间。希望世人能认清中共邪党的恶，退出他的党团队组织，提升自己的道德，约束自己的行为，敬天信神，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远离危险，平安度过劫难。大法弟子衷心希望人类在这生死攸关的节点中，快快找真相，做出正确的选择，能迈向生命的新生。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同修不给我们做资料了的反思，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6日。近日 A 同修跟我说，同修不给我们做资料了。我想提供资料的 B 同修为什么突然不给资料了呢？而且也没说明原因，就问 A 同修，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给的？之后我查了一下明慧网连载文章的时间段，连载的文章的题目是读想对技术同修说几句有感与大家交流，我好像明白了什么。 A 同修以前与几位同修配合面对面讲真相做得挺好，疫情发生后大家开始往楼群里发放真相资料，越做量越大，原来的同修提供不了那么多，恰巧此时 B 同修知道了，就接过了这个项目。几个月前的一天，一起配合的 C 同修在发资料的途中突然昏倒，被常人发现并报警，找来家属后送医，结果是不能自理了。这时同修们才惊觉整体修炼的状态不正确，被邪恶钻了空子。 C 同修身边的 D 同修不久前曾说过，我学法还是困，到现在也没突破。即使同修家里都有电脑，而且都会上明慧网，有的同修家非常适合做资料，却以种种理由说不行。我理解 B 同修的做法，也许是不想再大包大揽，阻挡同修走自己的路吧。毕竟修炼应该是主动的，而等靠要是被动的。自己做资料就会天天上明慧网，与同修们必学必修，而且需要多少做多少。等现成的就没有这个条件了，也不怎么看明慧网了。其实家庭资料点也是明慧网救人项目的一部分，是镇邪灭乱的利器，邪恶最惧怕了。如果同修也惧怕自己拥有资料点，是不是不对呀？个人认识，如不在法上，敬请同修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Thank you.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法轮大法给了我新生》，作者辽宁朝阳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10月24日。我今年60岁，是个没有文化的老太太，90年得了严重的疾病类风湿，这种病特别折磨人，两腿肿得很粗，骨关节变得弯曲，又粗又硬，疼痛难忍，生活不能自理。老伴带我到处求医，贵重药吃了无数，也不见效。老伴对我说，人家说这是不死的癌症。四个孩子也多方努力买药伺候。本来一个好好的家，被我的病闹得没有欢乐，经济困难。我也是痛不欲生。1994年，法轮大法弘传到我家，我们好多邻居朋友都在学法轮功，他们告诉我法轮大法很好，你也练功吧。我也想练，可一想到自己的身体不能自理，行动不便，手脚到处都不好使，咋练呀？太困难了。但是我想，再难我也要练。好在有许多同修帮助我，每天都连抬带架的把我带到俱乐部广场上。最初做动功根本不像个样子，抱轮更是举不高，但是每天我都坚持着，有时靠着墙，双手尽量往起抬，抬不高也坚持着，胳膊直哆嗦，心里想坚持再坚持。师父看我有坚定的心，就开始管我了。我真切地感到有大法轮在旋转，呼呼作响，像磨盘那么大。后来感到身体一点点的好转，走路也比以前好多了。94年，师父亲自来我们俱乐部传法了，亲眼见到师父，我的心情无比激动，师父是那样慈祥高大。在学习班上，师父说，你们每个人想一个病，只能给每人去一个病。师父用手在空中对着学员各个方位抓病，让我们大家同时跺一下左脚，又同时跺一下右脚。师父在全场一挥一抓，顿时我想的类风湿病一下子被拽出去了，感到浑身无比的舒服松快。第二天师父正式讲法，就这样我每天都去听，由第一讲听到第九讲，自己慢慢地知道了许多法理，知道自己活着是为了返本归真，心性不断地升华。师父讲开天目时，我也隐约地看到另外空间的山啊水啊。11天班下来，我的身体变化太大了，原来不能独立行走，现在能自己走路了，胳膊腿都比以前好使了，但比起正常人还差得很多。自己深切地认识到，这法轮功太好了，师父太好了。我们几个人又跟了师父好几个班，从锦州到长春、大连、哈尔滨、延吉，每次班下来，心性身体都发生很大的变化。在长春班上，师父说，有的人是带着药来的，有的人就不相信还吃着药。我一听 这不是在说我吗？这些药可贵了，五六百一副呢。当时自己悟性差，也没舍得扔。第二天讲开天幕后，晚上我们到旅馆休息时，好几个人住在一个房间。以前开天幕不太好使的时候，看东西像风扇一样转得看不清楚。当天晚上，大家都在床上坐着，我觉得坐一会儿，眼前的环境就变了，天上白云啊，雾啊，有山，有水，有树，有花草，都是带颜色的，景象持续一两分钟。这时有人推我，让我往那边挪挪，景象便消失了。在锦州班、大连班、哈尔滨班，李老师当场给学员抓病，抓出的灵体往后台摔时，听那动静，吱吱的，像麦克风的电声嘎吱嘎吱的响叫。跟延吉班练功时，各关节都有法轮旋转，正转九圈，反转九圈，手指关节的法轮像鸡蛋黄一样大小，腰部有比腰围还大的大法轮旋转，正转九下，反转九下。几个班下来，心性身体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长春班就来了例假，全身轻松，感觉好极了，正像师父在转法轮里讲的那样。这样的事情机会不多，我也不会老这样传下去。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当然，我们讲缘分，大家坐在这里都是缘分。我庆幸自己与师父有这么大缘分。延吉班结束了，回来时乘坐的火车都有座号，可是乘车的人太多了，车又晚点，好不容易火车来了，人们都争先恐后地追赶列车。我在最后也不能跑，各关节都疼。我想有师父法身保护没事儿，我就慢慢走，能上就上，上不去就住一宿。我刚上到天桥，列车第八节车厢就停在我面前，正是我座位号那节。我在师父呵护下顺利上了车，又找到了座位。车上人多极了，行李架上、椅子下面都躺满了人。回来后，我修炼的心无比坚定，每天集体练功。转法轮出版后，我们又成立学法小组，每天午后一点开始在我家学法，最后都能读大法书了。我现在读转法轮和师父经文，读得也很好。由于自己业力太大，宵夜时也很痛苦。师父在经文并业中说，那么我们修炼的人，除了师父给消的业以外，自己还得还一部分，所以会有身体不舒服，像有病一样的感觉。修炼就是从人生命的本源上给你清理。有时关节特别疼时，我就吃点药。有一次师父在梦中点化我，练功人不吃药，那不是病，是宵夜。自己就下定决心，在以后几年的宵夜中，我都守住心性，承受着，小的疼痛不算啥，经常出现。95年连续宵夜两个多月，96年四个多月，97年五个多月，98年一年半，这期间也是极痛苦的。小臂以下，双手出现密密麻麻的小点子圆圈，都是紫色的，又疼又痒，看起来很恶心，各关节肿胀变形，心像油煎一样难受，上不来气儿，腿上起个大包，有鸡蛋大， 盘腿盘不上，走路又疼，一拐一拐的。我每次宵夜都咬牙忍受着，对大法坚信不动摇。每天即使这么痛苦，家务活也挺着干，也能干，跟常人时不是一个状态。99年，我们又参加了425万人大上访，到北京向政府反映情况。当时有很多人都看到天空中出现了大法轮，很多常人都驻足观看。万人上访，秩序井然，撤离后地上干干净净，杂物全装入塑料袋，连纸屑都捡得一点没剩。99年720，江泽民利用手中的权力对法轮功进行疯狂的迫害，一时间白色恐怖遍布中国大陆每一个角落，每个大法弟子经受着严峻的考验。正如师父在经文《心自明》中讲的，生死非是说大话，能行不行见真相。在那种邪恶的环境下，我当时怕心也很重，但自己坚信师父，坚信法，邪恶无法动摇我修炼的心。在持续5年的镇压中，我紧跟师父的法传，同化大法，修去执着心，在巨难中没有倒下，顶着压力证实大法，挂条幅，发传单，用自己身体的变化向世人讲真相。见到不精进的弟子，不厌其烦地去帮着他们，多次去老家弘扬大法，带着真相资料。虽然做了证实大法的事，可自己总觉得比起精进的同修差距很大。我们在世间证实大法接近尾声，在这最后的机缘中，我要遵照师父的话去做，放下人心，救度众生，圆满随师还。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健生演唱的歌曲《冥思》。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 www.min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